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0-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0-40.73米。现在是4月26日星期三，中国时间晚上9点，也就是美国通勤时间早上9点，而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将萨德反导弹系统的部件运抵部署地点。川普总统提出美国税务改革，大幅度调低公司的赋税。美国国会参议员萨利文星期一呼吁美国和中国政府在贸易和外交领域实行真正的对等原则。
China, through investment funds, actually government-backed investment funds, has been aggressively.
他说中国在美国和西欧各地大力进行企业并购。但是美国的公司或者德国的公司要进入中国收购这些行业的中国公司，中国方面就会施加限制和禁止。详情请收听稍后播出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而另外，香港本土派青年新政两名前立法会议员尤慧晶和梁仲恒在香港时间星期三早上分别被警方上门拘捕，他们被落案控告去年11月2号在立法会大楼非法集结以及企图强行进入立法会。我们的美国之音中文报道约记者会在香港为我们作现场的报道，请留意一阵间的时事经纬。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张富杰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南韩表示，鉴于北韩导弹和核专案引发的紧张局势持续升高，美国军方星期三开始将萨德反导系统的一些部件运到部署地点。南韩国防部在一份声明中说，南韩和美国一直致力确保尽早使到萨德系统具备运作能力，回应北韩不断推进的核武及导弹威胁。萨德系统是末端高空区域防御系统的简称，该系统的部件最早在今年3月份运抵南韩。星期三，南韩国防部表示，其他部件被运抵萨德系统的部署地点，圣州郡曾经是高尔夫球场。南韩和美国都表示，部署先进的萨德系统的唯一目的，就是要为防预防北韩导弹发射。尽管中国反对萨德部署，称威胁中国安全，但中国亦都表态反对北韩的导弹和核试验，并一直支持联合国针对北韩的制裁。美国总统唐纳德·川普预备主张大幅减低美国公司税率，美国公司税率居全世界工业国家之冠。川普打算星期三公布他的税务方案，他的助手指出，他会请求国会将 35% 的公司税税率降低到去 15%， 这个是川普去年竞选总统时做出的第一项承诺。白宫发言人斯派塞说，主要是因为美国的利率美国无办法与其他国家竞争，吸引新的工商业务。美国立法者多年来誓言广泛改革税务，但是都无功而返，因为他们没办法在减免公司或个人税同时又从其他方面提高税率从中协调。川普的税务计划很可能会面临国会几个月的听证和辩论，共和党对于应该怎样去重新打造美国税法有自己的想法。美国财政部长鲁钦星期一说，税制改革的成果会反映在促进税收的经济成长中。鲁钦亦都主张简化税制，他认为理想上来说，美国税制改革能够令到纳税人每年通过一个大型的明信片申请退税。
Middle income tax cut, a priority of the president's. Simplification. The average American should be able to do their taxes on a large postcard.
身为世界最大经济体的美国，去年经济增长缓慢，增长率为 1.6%， 川普希望能够将这个数字提升到一年 3%。 美国自2005年以来每年的经济增长率从未突破 3%。 白宫严厉抨击美国一名联邦法官做出的裁决，该裁决阻止川普总统的有关指令扣留那些限制本地与联邦移民当局合作的所谓移民庇护城市管辖地区获得联邦拨款。 白宫星期二晚间在一份声明中说，三藩市同类似城市将犯罪外国人的福祉置于美国公民的安全利益之上。制定这些政策的城市官员手上沾满着丧身美国人的鲜血。白宫做出反应的几个钟头之前，美国地区联邦法官奥里克做出临时的裁决。该裁决在针对川普行政令当中的一个条款所涉及的法律诉讼法院审理过程中将一直有效。今年1月25号，川普总统签发行政令，要求扣留对移民庇护城市的联邦拨款。美国众议院监督委员会的负责人星期二对记者说，川普总统的前国家安全顾问看来违反了联邦法律，因为他并未有妥善申报他因从事公共活动而从外国政府得到的报酬。众议院监督委员会之前要求白宫提供弗林与外国人接触的有关文件，但是被拒绝。委员会的共和党主席和民主党最资深成员随后向记者发表谈话，这个是两党少见的异口同声。来自犹他州的共和党议员、众议院监督委员会主席杰森·查菲兹说，作为前军官，你根本就不能够从俄罗斯、土耳其或者其他人那里拿钱，看来你的确拿了钱。查菲兹在听取一个钟头的机密汇报之后说，他未有看到有证据显示弗林遵守了法律。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二在华盛顿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参加大屠杀纪念日活动，并发表了讲话。川普在讲话中强调，每一代人都必须从大屠杀中吸取教训并引以为戒，确保这样的恐怖、暴恨和种族灭绝永远不会再发生。川普说，大屠杀是纳粹政权以及合谋者对欧洲犹太人实施的国家主导的系统性的迫害和消灭计划。他呼吁全世界不要忘记这些遇害者，珍视他们的记忆和他们的生命，庆祝人类对专制和邪恶取得的胜利。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首先我们报道有关香港方面的政治消息。香港本土派青年新政两名前立法会议员游慧晶和梁仲恒，在香港时间的星期三早上分别被香港警察上门拘捕带返警署。他们被落案控告在去年11月2号在立法会的大楼非法集结，以及企图强行进入这些交替的控罪。游慧晶以及杨仲恒分别在下午获准保释，案件将会在星期五，也就是4月28号提堂。他们两个人在警署外会见记者。杨仲恒说，被控告民选议员在立法会非法集结可以说是闻所未闻、匪夷所思，他们表明认罪可能性很低。他们质疑香港政府无意修补社会撕裂，企图消灭香港人追求前途自决的声音。而家我哋接通咗喺香港嘅美国之音中文部第嘅记者汤慧云嘅电话，为我哋连线报道游慧晶同梁仲恒被起诉非法集结嘅最新情况，以及香港各界方面嘅反应嘅。汤慧云你好，
系任敬阳你好，
系咁啊！香港本土派青年新政嘅游慧晶同梁仲恒喺旧年嘅年底因为宣誓风波咧，被法庭取消立法会议员资格。咁佢哋喺星期三早上突然间被香港警察上门拘捕，咁带返警署个情况究竟系点噶？
系咁，游慧晶同埋梁仲恒星期三会见传媒嘅时候表示，佢哋朝头早大约七点分别被三至四名重案组嘅警员上门拘捕噶，而且带佢哋翻警署。佢哋仲话，另外有三名前议员助理咧系同一时间咧系被拘捕噶。案情咧系表示，梁仲恒、游慧晶涉嫌喺旧年十一月二号企图冲入立法會的第一會議室，被控非法集結和強行進入的交替控罪，而案件將會在星期五，即是4月28號在東區法院提堂。而在去年的立法會宣誓風波當中，梁仲恒和游慧晶被取消議員資格之後，是不獲准進入立法會會議廳開會。兩人去年11月2號聯同多名議員助理企圖衝擊立法會會議室，多名保安咧係被報稱咧係受傷噶，而立法會秘書處咧亦都係報警處理噶。任敬陽
係咁啊，佢哋被落案控告非法集結以及企圖強行進入嘅交替控罪啦。咁喺星期三下晝喺中區警署獲准保釋之後咧，佢哋見咗記者並且發表聲明噶。咁個聲明嘅主要內容係乜嘢咧？
系咁，由慧晶同埋梁仲恒星期三下昼三点左右喺中区警署完成保释手续，佢哋各人咧系准以咧美金接近$390咧系保释噶。案件咧亦都将会喺星期五咧喺东区法院提堂啦。佢哋离开中区警署会见传媒嘅时候表示，首先咧系由慧晶咧系读出预先准备好嘅声明噶。由慧晶表示，案发当日法院咧仍未就佢同埋梁仲恒嘅議員資格咧係作出判決嘅，亦都咧係冇發出臨時禁制令，禁止佢哋進入立法會。因此當日佢哋仍然係以民選議員嘅身份，希望進入會議室履行議員嘅職責。尤慧晶亦都表示，立法會議員咧係受權力同埋特權法保障，任何人都唔能夠阻止議員咧係前往開會噶。尤慧晶表示，港府以非法集結呢一啲風馬牛不相及嘅罪名起訴佢哋，反映港府係企圖打壓民意噶。聽下尤慧晶點樣講啊？
港共爪牙多番打壓，先後剝奪民意代表嘅權力，繼而運用國家機器嘅權力壓迫抗爭。目的只是在於用他的威勢去壓迫民意，震攝反對的聲音，令到中共得以繼續高壓統治，剝削港人的權利，清洗香港人獨特的身份認同，令到香港成為港共政權下一個行政的省份。
尤慧晶亦都呼籲香港人唔好寄望港府會修補撕裂或者和解，佢認為港府只係會拉一派打一派，港府將會用盡方法企圖消滅港人追求前途自決嘅聲音。佢認為香港人咧應該係堅持抗爭噶。任敬陽
係咁啊。至於梁仲恒對今次控罪有啲乜嘢睇法呢？以及即係對後任嘅香港特首林鄭月娥曾經話過要修補社會裂痕，咁究竟有冇咩影響咧？
梁仲恒回应传媒提问的时候表示，民选议员在立法会被控告非法集结是闻所未闻、匪夷所思，他对控罪表示惊讶和难以接受，表明认罪的可能性是很低的。对于后任特首林郑月娥表示，上任之后首要任务是修补社会撕裂，但是当局仍然控告他们非法集结。梁仲恒表示，无论哪个担任特首，他个人都不会相信特首发言的公信力。听下梁仲恒点样讲啊？
咁不论系林郑月娥话佢想修补撕裂又好啦，不论系梁振英佢讲咗呢几年讲咗 N 句好多嘅大话都好，咁值唔值得相信？我谂每个香港人自己心里边都值得定，都有个定断。
系咁啊，尤慧晶同梁仲恒就佢哋嘅议员资格被取消啊，上诉至终审法院。佢哋认为今次嘅控罪对佢哋嘅终极上诉究竟有冇影响咧？
咁梁仲恒表示，就高等法院嘅终极上诉将会喺8月25日开庭，决定系唔系接受佢哋嘅上诉噶。目前咧已经系获得大约$130,000嘅众筹。佢都表示呢一次被控以非法集结，对议员资格嘅终极上诉有一定嘅影响，因为会分散咗佢哋嘅心力。但系未就呢一次非法集结嘅控罪咧系发起众筹噶。佢哋早前喺议员资格嘅司法复核败诉，系需要缴付1/4嘅仲費噶。被問到今次嘅官司會唔會進一步加劇佢哋嘅財政負擔，梁仲恒承認係有壓力。佢認為政府係不斷咁樣消耗公帑去打壓反對人士，佢都別無選擇，係只好抵擋噶。任敬陽
係咁啊，非建制派嘅立法會議員對尤慧晶同梁仲恒被告非法集結有啲乜嘢回應呢？
是同樣因為去年年底立法會宣誓風波被港府司法覆核議員資格的社民連梁國雄表示，事件的始作俑者是香港政府，他認為責任是在於政府和立法會主席梁君彥的裁決的。聽下梁國雄怎樣說。
始作俑者是政府，如果沒有濫用權力去褫奪兩位議員的資格的話，是不會出現以後的事的。而家我哋睇到啦，就係因為政府濫權嘅話咧，係會令到個社會咧係撕裂同唔和諧嘅，包括喺立法會裏邊。咁由兩位議員為咗保護佢自己嗰個議員嘅權利，而同呢一個立法會嘅保安人員有呢個糾纏咧，責任喺政府度，亦都喺梁君彥嘅判決嗰度、裁決嗰度。
係咁，社民連星期三發聲明表示，由特首梁振英去年年底先後就6位非建制派立法會議員企圖 嘅宣誓入禀司法复核，企图褫夺议员嘅资格，到中国人大释法，变相篡改香港本地法例，同埋近日以公众妨扰罪起诉九位雨伞运动人士，再到今日以非法集结罪名上门拘捕青年新政梁仲恒同埋游蕙禎，都可以见到梁振英政府同埋中共政权系以反港独、保法治为名，行政治迫害之实，对民主派步步进逼，企图消灭所有意见嘅声音噶。社民连强烈抗议中共同埋梁振英政府嘅政治迫害，要求香港政府立即撤回宣誓案嘅司法复核，无条件释放所有嘅政治犯同埋停止政治迫害噶。而香港众志主席罗冠聪就表示，事件起因系因为中国人大释法干预香港嘅司法体制，从而破坏选举制度。佢批评港府再次作出政治拘捕是有意清算反对阵营和民主力量，如果仍然期望来届政府能够修补社会撕裂，实在是一厢情愿。他又忧虑过去曾经护送梁仲恒和游蕙禎进入立法会议事厅的立法会议员，或者都会面对政治压力的。任敬阳，
是的，最后请你跟我们讲一讲，民间人权阵线对游蕙禎和梁仲恒被告非法集结这次事件有些什么回应呢？
是咁，由多个民主派政党同埋团体组成嘅民间人权阵线星期三发表声明，表示青年新政嘅梁仲恒同埋游蕙禎星期三早上被捕，同时游蕙禎亦都係表示陸續有佢哋嘅議員助理係被帶到警署。由此可見，特首梁振英對個別政治路線嘅人士施以龐大嘅打壓，即使梁振英唔連任，亦都要做黑面為林鄭月娥政府清洗太平地，務求林鄭月娥上台之後嘅政治形勢變得單一。民陣表示，作為立法會議員，喺當時法庭仲未就最終裁決之前，絕對係有權進入立法會会议厅，无理限制议员履行责任和义务，才是应该被指责的一方。民阵认为今次的拘捕不单只是针对青年新政的梁仲恒和游蕙禎和他们的议员助理，政府自2016年立法会选举之后，已经用各式各样的手段干涉民意代表，和以司法制度作大规模的政治打压。受影响的不单只是本土派，更加是针对整个在野的阵营。任敬阳，
好，唔该晒汤伟云。由于时间关系，今日倾住咁多先。啱听过嘅系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汤伟云喺香港为我哋报道两名本土派嘅前议员突然间被香港当局控告嘅事件。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一个关注新闻自由的非政府组织说，政府和非国家行为的团体正在寻求新的策略去压制媒体。这个组织在最新发布的年度调查报告当中说，其中一项令人不安的例子就是中国通过信用评分系统去打压社交媒体上发布批评意见的记者。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莫宇在华盛顿的报道。
总部在纽约的保护记者委员会4月25号星期二发布的最新年度调查报告，列举了记者和自由独立媒体所面临的新危险和新威胁。这些风险来自于政府和恐怖组织的软硬兼施，新旧战术结合，既通过常规方式向记者施压，又创新出新的手段进行审查。题为《攻击记者审查的新面目》的报告说，新的审查手段包括向记者和媒体机构施加财政压力，利用法律漏洞躲避信息披露，使用版权法和社交媒体压制批评。保护记者委员会执行主任乔尔西蒙表示，互联网、社交媒体和智能手机这些新的信息技术本应该使审查成为过去，但是这些促进信息交流的技术反被用于扼杀自由表达。
The methods of free expression are changing, and the methods of repression.
保护记者委员会亚洲项目协调员史提夫·巴特勒对美国之音说，科技带来新的言论表达方式，自由表达言论的方式在度发生变化，压制自由表达的方式亦都随之改变，而且政府控制言论表达正变得越来越有效。中国是在审查手段上推陈出新的国家之一。保护记者委员会的报告中包含时任该协会亚洲研究员 王亚秋的一篇题为《失信》的文章，指出中国正在在全国建立的社会信用评分体系怎样可能成为压制新闻自由的新手段。王亚秋说，中国的信用评分体系并不单只是公众普遍认为的，由一个人支付账单、偿还债务的良好程度所决定，可能包括这个人在在线活动等内容，而那一些被认为在网络上造谣传谣的则可能会被列入黑名单。王亚秋在文中写道，建立中国社会信用评分体系将被分阶段执行，可能会使那一些撰文或者是发声批评政府的新闻工作者的个人财务受到直接影响，这一些的后果可能会对他们的生活造成严重的干涉。某记者的社交媒体帖子如果被政府视为谣言，他的信用评分将会因此降低，导致他申请贷款被拒或者是背负高利率。
I mean, we don't really know how exactly.
巴特勒说，他们还不清楚这个系统到底会怎样进行。巴特勒说，他们认为信用评分系统的其他的目的可能是更为温和有益的，但是没有迹象表明中国政府会约束自己，他们会想出控制民众的新方式。王亚秋在文章中说，中国的审查制度早已经不停留在封杀记者和社交媒体账号、关闭新闻网站和关押记者等常规手段上，还包括阻碍记者的其他日常活动、剥夺他们的就业机会、禁止他们参加主流社会活动。王亚秋在文章提到，因在微博上披露政府官员腐败交易而被逮捕并判刑一年的新快报记者刘虎，以及为香港传媒机构撰稿的大陆自由职业记者赵思乐等一些记者和媒体人的遭遇。刘虎对保护记者协会说，经过一年的监禁和大量审讯以及被逼电视认罪后，他很难找到工作。赵思乐说，他刚开始写有关人权问题的故事时，还能够为中国一些主流媒体机构撰写一些非敏感话题的文章，但逐渐的，这样的机会就越来越少。保护记者委员会星期二发布的调查报告合集中还有一篇报告指出，中国的网络控制亦都在向外输出。报告说，几年前俄罗斯民众还享有相当自由的互联网，但现在俄罗斯试图效仿中国对互联网进行控制。保护记者委员会的调查报告还涉及美国和欧洲的情况。报告指出，一些美洲国家政府和非国家行为体使用新的、有时亦都是隐蔽的方式限制记者调查违法行为，而一些欧洲当局则使用情报机构以国家安全的名义恐吓媒体。乔尔西蒙将政府控制媒体、控制信息的策略归纳为三大类：压制 2.0、隐蔽的政治控制和技术截获。他在攻击记者、审查的新面目的序言中说，压制 2.0 是最恶劣的国家审查和监禁批评人士这一种旧战术的更新版。其中智能手机和社交媒体等新信息技术软化了管制的锋利边缘。伪装的政治控制就是以民主规范、反恐、压制仇恨言论和暴力为名来隐藏压制行为。技术截获指的就是通过监视批评者、封锁网络、发动网络水军等手段压制异议。西蒙说，这些手段造成了全球范围内记者被杀害和监禁人数的激增。他指出，到了2016年年底，总共有259名记者被关押，是保护记者协会有相关记录以来人数最多的。不过他亦都指出，从另外一方面来看，这些压制媒体的新方法方式的发展亦都正是对独立自由信息力量的一种反应。他说，媒体反抗新审查方式的最好方式是继续坚定不移地进行基于事实的报道。巴特勒认为，中国媒体和言论自由环境的改善最终还要取决于中国民众，取决于他们是否想要改变的意愿。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华盛顿报道。
现在收听的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国会参议院的武装部队委员会主席约翰麦凯恩参议员在星期二说，他将会促使川普政府在北韩核问题上对中国采取更加强硬的路线。下面是美国之音的一篇报道。
来自阿里桑那州的共和党籍参议员麦凯恩表示，多年以来美国都是在指望北韩的长期保护国中国能够将北平洋政权带到谈判桌上来，朝着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的目标作出努力。但是麦凯恩指出，中国一而再再而三地拒绝使用它的影响力，相反它是选择对美国在朝鲜半岛的盟友南韩展示肌肉。自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韩战以来，美国大约有30,000名的部队一直驻守在朝鲜半岛。最近一段时间，美国在南韩部署萨德导弹防御系统是引起了中国的愤怒，一场针对南韩的经济报复在中国展开。麦凯恩说，经济报复给予南韩造成了真正的伤害。麦凯恩表示，几十年以来中国一直在这里帮助和纵容北韩，但是南韩为了防御北韩的进攻威胁而部署萨德系统，中国却是在尽全力予以阻止。麦凯恩声称，这种现象为扭曲的现实。麦凯恩要求川普总统对中国强硬起来，促使中国在解决北韩核问题方面作出切实的努力。而在另一方面，美国参议员萨利文星期一是呼吁美国和中国政府在贸易以及是外交领域实行真正的对等原则。
China, through investment funds, actually government-backed investment funds, has been aggressively buying companies.
这位来自阿拉斯加州的共和党籍参议员表示，中国在美国和西欧各地大力进行企业并购，涉足机器人、生物技术、先进机械、软件、娱乐、媒体等主要领域，但是美国的公司或者是德国的公司要进入中国收购这些行业的中国公司，中国方面就会说不可以。萨利文提出的真正对等的建议，即是简单又直观。
If Chinese companies want to invest in America's biotech sector, then American companies should be able to invest in China's biotech sector. It's simple.
萨利文说，如果中国公司要投资美国的生物技术领域，这样美国公司就应该能够在中国相同行业进行投资，简单而有公平。这个就是中国过去说希望这样做，但是并没有做得到。美国是需要对落实这一点是大大地认真起来。如果中国继续无视华盛顿对平等待遇以及是公平竞争的要求，萨利文说他就准备提出立法议案，缩细他所讲的中国的可信度差距，确保真正对等原则成为美国的官方政策。萨利文是参议院商业和武装力量委员会成员，他认为美中两国对彼此的外交官的待遇亦都不对等，美国不应该接受这种做法。萨利文引用亚洲学会的一项研究说，很多年以来美国驻北京大使平常只能够见到中国副部级的官员，而美国却是允许中国驻华盛顿的大使见到更加高级别的官员。萨利文表示，解决这种不平等外交待遇的根本不需要伤脑筋。萨利文表示，如果美国驻北京的大使只能够见到中国的副部长，这样美国就应该给予中国驻华盛顿的大使以相同的待遇，就应该要是这样做。中央之角色的外交做法，无论在任何的地方，美国政府都应该断然拒绝。萨利文还说，他所提出的真正对等议案亦都应该是使用同两国记者签证等问题。萨利文表示，美国国内的共识在扩大，这个就是美国的战略利益，包括战略经济利益要大于个体交易的市场价格。他亦都承认，美国商人作为个体都会要求自己的产品能够带来最高的回报。萨利文说，建立一个强大的美国经济，向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发出的你需要遵守美国共同的游戏规则的信号。美国这个更加广泛的战略利益亦都是非常之重要。而在他看起上来，这个重要性从战略上面来讲是超过了美国企业向中国投资基金推销自己的能力。美国的德国马歇尔基金会亚洲项目法律顾问兼主任、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合作人员丹尼尔·特温宁认为，到目前为止，美国并未有充分地利用自己的经济实力来推动国家的整体战略、政治和经济利益。
The U.S. is used to this traditional foreign policy toolkit that involves the armed forces and the diplomatic corps.
特温宁对美国之音话：美国习惯咗传统嘅外交政策工具包，包括武装团队、外交团队以及系发展对外援助。但系实际上呢一处仲有第四个嘅链接，呢个系美国响经济方面嘅自觉术。 特温宁话，其他嘅大国包括中国，似乎更加善于使用佢所讲嘅地缘经济手段，相当积极咁使用贸易以及投资嚟推动整体嘅国家利益。特温宁认为，中国在一些方面仍然是封闭或者是中央控制型的经济体，美国应该是认识到市场力量在这样的地方并不总是凑合，并且应该是以这些的事实为基础采取相应的战略。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燕青、穆峰在华盛顿的报道。
今天结束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是新闻提要。宣布总统将会签署网络安全行政命令。伊曼卡在一个妇女峰会上为川普辩护。宣布总统下令对国家保护区进行评估。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
美国总统特别助理暨白宫网络安全协调员罗伯特·乔伊斯4月24号星期一在乔治城大学的第七届网络参与会议上说，他所主导的白宫网络安全专案是川普总统女婿库什纳所率领的白宫美国创新办公室的一部分。乔伊斯说，川普政府在网络安全方面的三个施政要点，第一点就是要确保联邦政府安全，第二点是要确保护美国关键基础设施，而第三就是要寻求国际合作，建立国际互联网准则。他说，联邦政府内部在网络安全方面下最多功夫的是国防部，他未来将要求所有联邦单位都要向国防部看齐。美国总统川普的女儿伊万卡星期二在 G20 妇女峰会上为她父亲对女性的态度辩护。她说，传媒对川普过去一些态度所作的批评已经根深蒂固。伊万卡在 G20 女性峰会一场关于怎样去帮助女性创业家的座谈会上为父亲辩护。参加这场座谈会的还有德国总理默克尔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主席拉加德。这次在柏林召开的 G20 峰会是伊万卡首次以白宫顾问身份出席的国际会议。主持人问到川普总统广为人知的评论令人疑虑，川普究竟在给予女性更多权力方面做了多少的努力。伊万卡说，他确实听到传媒的批评，他认为这些批评已经根深蒂固，但以他个人的经验还有他父亲仍然在私人企业时为他工作了几十年的数以千计的女性员工，都证明他相信且认定女性的潜力和能力都是同男性一样的。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三预计签发一项行政命令，要求重新评估以前历届政府宣布某片联邦土地为国家保护区并限制这些土地使用方式的行政措施。将受命负责审议评估工作的美国内政部长辛克星期二对记者表示，他的办公室将会在45日之内完成一份中期报告，120日内制定最终的报告。辛克部长说，不会揣测最终结果。重新评估范围将会扩大至1996年以来划定的约30处国家保护区，这些保护区的面积至少有40,000公顷。美国总统川普和商务部长罗斯星期二表示，在美国对加拿大木材和牛奶采取惩罚性措施之后，他们不怕会和加拿大爆发贸易战。川普总统表示，他们和美国的贸易存在巨额顺差。川普补充说，大众未有意识到加拿大一直都对美国很粗鲁，很多年来他们一直比美国的政客更加精明。川普补充话，他希望对进口加拿大木材征收非常高的关税。川普在同美国农场主举行会议期间作出上述表示，他还签署一项有关农业和农村地区事务的行政令。欧洲八个律师及法律团体4月24号发表至中国公安部长郭声琨的公开信，对在2015年709大拘捕案中仍被拘禁律师的身心以及家属持续遭到骚扰状况表示深切的关注。这封由危难律师国际观察站、日内瓦律师工会、国际律师联盟、欧洲律师协会理事会、巴黎律师协会等联署的公开信，星期二晚间由维权网站参与网去披露。 台湾在野中国国民党即将在五月份中举行党主席选举，包括现任党主席洪秀柱在内，共有六位候选人投入选战，选情十分激烈。与洪秀柱接近的学者张亚中认为，一中各表的立场已经不够，必须一中同表才能够与北京对峙。第三十届东盟国家领导人峰会将在4月26日到29日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召开，预计与会东盟国家领导人将就南中海领土主权纠纷问题表达严重的担忧。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听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广播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千赫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0.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报道上一世班禅喇嘛生日，海外藏人多国政要和宗教团体纷纷献上他们的祝福。我们会报道美国副总统彭斯为驻亚太的美军打气，不过首先就是报道川普执政百日之后说打击叙利亚和川集会的私交是他的重大政绩。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总统川普在即将迎接他就职100日之际接受了美联社的专访，川普表示强烈的责任感促使他下达了空袭叙利亚的命令。川普又说他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建立了良好的个人关系，中国因此开始在北韩问题上发挥更大作用。但是有分析就认为川普政府的外交政策应该走出目前的被动模式，尽快建立一套完整的指导策略。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林峰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对美联社说，担任总统肩负着巨大的责任，他的每一项命令都会有深远的影响。川普以下令对叙利亚发动空袭，以报复叙利亚政府军动用化学武器为例。川普表示，当他决定要对叙利亚发射59枚战斧巡航导弹的时候，他对自己说，这个绝不单单是59枚导弹那么简单，因为有人会因此而丧命，这个是其中是有风险。川普还说，他就职以来和世界各国领导人建立了良好的私人关系，包括德国总理默克尔、埃及总统塞西以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他还表示，他和习近平非常之谈得来，是前所未见。川普说他很喜欢习近平，他认为习近平亦都喜欢他。川普表示，正是由于他和习近平建立的私人关系，中国在北韩问题上开始发挥更多的作用，比如是中国更加严格地执行对北韩的制裁措施，包括退回北韩的运煤船，官媒的社论还威胁要对北韩实施燃料以及是石油禁运。煤炭是北韩硬通货的主要来源。川普表示，他和其他国家领导人亦都建立了类似的良好关系，良好的私人关系是一个基础，这个基础将会有助于未来取得更多的成果。川普还解释为什么他没有兑现他的主要竞选承诺之一，也就是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他说，从他就职以来，中国并未有再操纵汇率。在另一方面，美国希望中国在北韩问题上发挥更大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之下，将中国列为是汇率操纵国是不明智。川普表示，他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者的同时又说，我还想你帮忙解决北韩的问题，这个是不可行的，因此这个需要一些的灵活度。随着川普即将在这个星期六，亦即是4月29日迎来执政百日，这个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时刻，华盛顿的政策分析人士开始对他的执政百日的政绩进行点评。布鲁金斯学会外交与政治研究高级研究员李昂维塞提议认为，在过去的几乎100日的时间里面，川普在很多的重大外交议题上面的立场上面都出现了反转。对川普进行专访的美联社白宫记者佩斯表示，这个或者是总统这个的职位在某种程度上面是改变了川普的看法，也都可能是在他担任总统这三个月里面对议题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维持认为， 川普的外交政策风格体现出强烈的交易特征。维持表示，这个特别显示出川普热衷于与各国建立一种金融交易式的关系，这个是目前左右美国政府的行政部门的作风做法的一个重要因素。有分析人士对川普就职以来美国向交易式外交方向转移感到担忧，认为交易式的外交是摒弃了美国传统上在外交政策当中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维塞提尔表示，交易主义不需要有内涵，是非历史的。川普当选以后，维塞提尔是试图从意识形态、世界观、价值观等层面是仔细查找川普的信仰是什么东西。维塞提尔唯一找到的就是他对交易的信仰，但亦有分析指出，正是因为交易式的外交更加务实，可以不受历史的因素和价值观的约束，使到美国可以有机会在一些长期的外交难题上取得突破，比如在解决北韩核危机方面。川普在接受美联社的专访时候表示，他是一位不一样的总统，他在打击伊斯兰国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还说服了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给予 F-35 战斗机的降价，给予美国纳税人节省了数十亿美元。川普亦都唔认可舆论以100日嘅时间去评判佢嘅政绩，认为100日只不过系佢4年甚至系8年执政生涯当中一个好短嘅时期。佢对美联社话，执政100日系一个人为制造嘅障碍，并冇太多嘅意义。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响华盛顿嘅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同埋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的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音频播放，可以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以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的时间，下载文章、音频、视频和图片，方便离线阅读、收听、收看，可以自定导航项目和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或者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和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和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副总统彭斯说，川普政府致力于为美军驻太平洋部队提供充足的资源，应对当地越来越大的安全挑战。但是华盛顿的观察家认为，川普大规模提高美国国防预算的方案正在国会面临很大的阻力。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副总统彭斯4月24日星期一在夏威夷州一个美军基地向太平洋司令部的官兵是保证，川普总统会努力争取更多的军费，为在亚太地区服役的军人提供保卫国家安全所需的军事资源。
In these days that lie ahead, in these uncertain times, people who serve here at U.S. Pacific Command will know that in your commander-in-chief, you have a president who is going to fight to rebuild our military, restore.
在美军太平洋司令部服役的人会知道，他们的军队统帅，他们的总统会奋力重建军队，重振民主的武器库。美国会给予他们的海陆空军人、海军陆战队员以及海警队员所需要的资源，以完成美国人民赋予的使命。在星期二，一些安全问题专家到国会参议院军委会作证，声称亚太安全挑战不断加大，美国必须向地区盟国以及潜在的对手表明，美军致力于在当地的和平和稳定，并且愿意为此而调配足够的资源。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麦凯恩等人提议，未来5年为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增拨75亿美元，用于美军以及他的盟军添置武器弹药以及修葺军事设施。前美国国防部亚太安全事务第一副助理部长海利马格萨门 表示这项的追加拨款可以起到雪中送炭的效果。
We're woefully behind in terms of what we need to be doing in the Pacific, in terms of our presence, our capabilities.
马克萨曼表示很不幸，美国在太平洋地区应该做的事情目前做得不足够，这个表现在美国的军事存在和军力不够。填补关键性弹药短缺的能力不足，发生冲突的时候必须要准备好跑道的能力亦都不够。川普政府较早之前提出将这个年度的财政预算国防预算系增加300亿美元，并且提出将2018年财政年度的国防预算在上一年的基础上增加 10%， 提高到6030亿美元。但是这个方案正在系掌管预算以及系拨款大权的国会遇到强劲的挑战。民主党人称不会接受大减其他项目开支以增加军费的做法，而一些共和党人包括参众两院军委会主席亦都不满意，声称国防预算应该是进一步增加到6400亿美元。美国政府目前依靠临时拨款法案运作，但是这项法案4月28号星期五之后就失效。观察人士普遍认为，国会两大政党会在未来几日内就联邦政府预算展开激烈辩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4月15号是第11世班禅喇嘛28岁的生日。海外西藏人、多国的政要和宗教团体纷纷献上他们的祝福，希望失踪22年的根顿觉吉尼玛身心健康，早日返回西藏。据美国之音中文部的一篇报道，位于印度的藏人行政中央在25号发布专题视频，显示六国政要对这名被达赖喇嘛指定的第11世班禅的同情和祝福。意大利南替罗尔首席部长阿洛科帕茨切话，希望十一世班禅一切安康，并且重申南替罗尔人民对西藏正义事业的支持。法国国会支持西藏小组的代表米歇尔·雷森、参议员安德烈·加托林、参议员安妮·比隆在视频当中对十一世班禅的身心状况表示担忧，希望他能够早日获得自由。瑞士国会议员马亚卡夫说，他将会尽力了解根顿觉吉尼玛的目前情况。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的秘书长达波索南洛布表示，按理我们庆祝十一世班禅的生日应该感到快乐，但是令人悲哀的就是1995年达赖喇嘛认定当时只有6岁的男童是第十一世班禅喇嘛之后，班禅根顿觉吉尼玛就失踪，至今已经22年。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的藏裔委员丹真多吉同日发表公开信，表达对根顿觉吉尼玛的思念，希望他可以现在生活自由，并且在自由的环境当中庆祝以后的生日。据印度时报25号的报道说，中国选定觉吉杰布出任第十一世班禅之后，根顿觉吉尼玛就一直在严密的安全防范措施之下在北京生活。中国政府知道的班禅喇嘛在达赖喇嘛转世的认证问题上能够发挥重要的历史作用，所以极力扶植觉吉杰布，但后者不会被藏人接受。藏人行政中央说，面对国际社会和流亡藏人过去超过20年的呼吁，中国政府只是提到他和家人幸福地生活，但是随着岁月流逝，境内外的藏人并没有忘记班禅根顿觉吉尼玛，而是记忆犹新。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一篇报道。中国政府对新疆维吾尔族的婴儿改名施加限制，29个常用的名字被列入黑名单，理由是这些名字具有所谓的分裂意义，涉及公共安全。据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的一篇报道引述《纽约时报》在25号援引的一份名叫做《少数民族取名限制名称》，是由总部设在德国慕尼克的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发言人迪里夏提提供的。这29个受限的名称包括维吾尔族常见的伊玛木、萨达、吉哈德、穆哈迈提、亚吉和麦迪拿等等。根据台湾中央社今个月19号公布的这份名单， 部分声明被视作为与伊斯兰圣战有关，属于所谓的公安限制起名。穆加艾提被限制的理由是因为这个名字有为伊斯兰而战斗的人的意思，而吉哈德这个名字他们指是带有为真主圣战这个意思。受限制的名字还包括君都拉，也就是为真主战斗的人。穆哈迈提意思是穆罕默德的名字，萨达是指宗教宣传者，以及穆塔艾提指传道者。有些名字似乎跟这个是无关的，例如塔里普是指有神学知识的人，穆斯图马是指穆斯林女子的名字，伊玛目是宗教导向等等，这些亦被列为公安限制起名。而另外一半呢，就属于所谓的工作中发现的名字，包括穆斯里木，亦即是穆斯林男子的名字，巴格达提，伊拉克的首都，苏日艳是这个国家名，赫尔热，埃及的首都，萨达木，伊拉克总统的名字，图尔克扎提，土耳其人，图尔克拿兹，土耳其的月亮，艾兹哈尔是指埃及宗教大学的名称，伊斯拉木是指穆斯林，艾热法提是指麦加圣山的名称，麦迪娜是指沙特阿拉伯的圣城等等。美国纽约时报说，新疆、乌鲁木齐和其他城市的安全官仍然确认了这份限制名单。部分接受采访的人说，如果当地的居民不遵守的话，他们的子女就有可能丧失教育和健保等关键的福利。英国卫报的报道说，当地儿童如果起了受到限制的名字，就没人法登记户口。人权促进人士说，这份名单显示出中国政府以反恐为名限制维吾尔人的公民权利，可谓无所不用其极。迪里夏提说，中国的政策越发敌对维吾尔人，如果想为他们的子女起个名字，就必须要小心，避免受到政府的惩罚。人权观察的中国事务部负责人苏菲里查森说，这个是中国政府对新疆人民实施的最新的一宗可笑的限制。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一篇报道。列宁100年前发动的十月革命改变了俄中两国和世界历史。很多历史学家现在认为，列宁对俄罗斯造成的巨大破坏，其他人是没有办法比较。列宁理论导致千百万人受到血腥的屠杀，更加奠定了国家恐怖主义的基础。在列宁出生日之际，一批俄罗斯国会议员最近提出法案，再次要求下葬无产阶级领袖列宁。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白华在莫斯科报道。
今年是十月革命100周年，十月革命4月22日在俄罗斯更被称为十月政变。4月22日适逢十月革命领袖列宁出生147周年纪念。俄罗斯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首席研究员弗拉基米尔·拉夫罗夫发表文章说，审判列宁的反人类罪行永远没有最后期限，应该针对列宁所犯下的叛国罪、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罪行进行审判。他说，和希特勒的种族灭绝及屠杀一样，列宁所发明的理论以及后来付诸实施，从肉体上消灭了俄国老一代知识阶层以及农民、贵族、宗教僧侣、资产者和哥萨克阶层。他说，如果按照今日的俄罗斯法律衡量，列宁当年所从事的是极端主义活动。列宁更加不停地鼓吹用暴力手段推翻合法制度。十月革命导致了俄罗斯人互相残杀的内战爆发。所有这些都能够从列宁的书籍中找到证明。另一位知名历史学家祖博夫最近表示，列宁是俄罗斯历史上最可怕的人物，他对俄罗斯所造成的破坏没人能够相比。即使斯大林亦都是列宁的模仿者，因为列宁摧毁了俄罗斯国家。祖博夫说，列宁所发明的红色恐怖、屠杀和人为制造的饥荒每年导致160万人丧生。这个数字超过了暴君斯大林。斯大林统治期间每年的死亡人数大约为100万人。研究十月革命的祖博夫说，德国外交部解密档案证明，列宁通敌与一次大战中俄国的交战国德国合作。列宁为发动革命从德国获得了5000万德国马克。不少的普通俄罗斯老百姓目前已经直接将列宁称为德国间谍。普斯科夫州议员历史学家洛斯伯格说，100年前的4月21日， 德国驻瑞典斯德哥尔摩情报站站长发比柏林的电报称，帮助列宁返回俄国的行动非常成功，列宁正在做德国想要的事情。100年前的4月，列宁结束了多年的流亡，在德国的帮助和资助下从瑞士经过德国、瑞典和芬兰返回圣彼得堡。德国当时为列宁和他的同行的30多名布尔什维克调拨了专列火车，德军总参谋部派遣军官一路护送。列宁4月中旬抵达圣彼得堡后，立刻发表了著名的4月提纲，并提议将布尔什维克社会民主工人党改名为共产党。列宁的提议和政治纲领未能立即获得布尔什维克党人的支持，很多人甚至将列宁称为狂人和疯子。历史学家斯洛斯伯格说，后来发展成为列宁主义的四月提纲为政治暴力、专制极权、国家掠夺和摧毁私有产权、社会分裂和内战，以及消灭农民和知识阶层提供了理论依据。列宁当时不停发文攻击自己的反对派，并成功的说服布尔什维克人党最后支持了四月提纲。与列宁当时在一起的那一些老布尔什维克后来几乎全部遭到斯大林整肃。历史学家斯洛斯伯格说，100年前的二月革命推翻沙皇之后，俄国正迈向民主国家，但以列宁为首的一批极端主义者以血腥的手段阻挡了俄罗斯的这个历史进程。俄罗斯社会当时没有任何免疫能够抵制那一场的革命。列宁的四月提纲强调输出革命，后来在这个基础上成立了共产国际，帮助中国等国共产党执政。四月提纲还提到放弃社会制民主，建立苏维埃共和国，将土地和银行收归国有，完全拒绝与资产阶级的临时政府合作，并退出一次大战，利用当时的自由空气准备革命。一些的俄罗斯历史学家认为，列宁为了夺取政权不惜手段，并不断地开出各种的空头支票。学者安菲尔吉耶夫说，列宁夺取政权后，民众立即失望。
Придя к власти, большевики ведь обещали свободу, землю, фабрики, рабочими заводами.
安菲尔吉耶夫说，布尔什维克夺权之前承诺给大家自由，以及土地属于农民、工人属于工人等各式各样的口号，但根本就没兑现。民众在十月革命后就立即感到被欺骗。历史学家他们说，列宁唯一兑现的承诺就是退出一次大战。列宁当年亦都曾经提出废除沙皇俄国和中国所签订的所有不平等条约，使当时的中国知识界不少人对苏联充满好感。与今日的俄罗斯不同，中共官版历史仍然尊敬列宁，称四月提纲规定了革命路线，指明了革命发展道路。中国的百度百科说，很难想象如果没有四月提纲，是否会有苏联，世界是否会变成今日这样的样。俄罗斯共产党等左翼力量同样将列宁视为革命领袖。俄罗斯共产党在全国各地星期六组织活动向列宁塑像献花。俄共领袖久加洛夫率领大批的支持者向莫斯科红墙列宁墓献花之后，称赞列宁是人类历史上最有才华的政治人物。他说，列宁是第一个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国家的人，将这个主张变为现实，并且在劳动民众基础上组建了共产党。久加洛夫说，如果走列宁道路，世界将有美好未来，列宁思想仍然被人使用，并会得到发展。俄共还谴责了下葬列宁的呼吁，称这样将会造成社会分裂，制造不稳定。在纪念列宁出生日前夕，来自自由民主党和执政的统一俄罗斯党的一批国家杜马议员两日前提交了一份法律草案，要求下葬列宁，但是三名统一俄罗斯党的议员后来撤回了自己的签名，并受到了统一俄罗斯党领导人杜马议长沃罗金的批评。在议会中占有绝大多数席位的统一俄罗斯党的领导人说，有关法律草案不会提交议会表决。俄罗斯几项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虽然很多人支持下葬列宁，但是绝大多数人仍然反对好像东欧国家及乌克兰这样推倒到处都是列宁像。俄罗斯从未好像二战结束后审判纳粹这样对列宁、斯大林、 和共产主义下定论做出评价。很多宣传仍然好像过去那样美化列宁和斯大林。历史学家祖博夫说，他记得苏联解体后围绕下葬列宁的讨论已经有二十几次，但是在普京统治之下，列宁不会被下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莫斯科报道。
听过以上报道结束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而我们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欢迎你继续收听。